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如果我的这个称呼是说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会觉得怎么样啊？你比较喜欢我讲弟兄姊妹还是讲各位听众朋友？为什么？家人，对啊，然后你有看到这个标题吗？是啊，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弟兄姊妹啊，你们也不是听众朋友，我也不是演讲啊，我是把神的道跟各位一起分享啊，所以是不一样的哈。啊，各位，这个应该你很熟悉吧？这是哪里？这是你们的教会嘛？啊，那你现在所看见的这是什么？是一个家还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建筑物啊，这是一个建筑物嘛？刚才我这个周围看了一下，这个教会真的是面积很大啊，建筑物也很大哦，那甚至还可以有一半以上可以再租给这个别人来使用。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但是建筑物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家？就好像说，在你现在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建筑物还是一个家？那这个就是要看你们怎么样子来经营啊。我曾经去拜访过一对夫妇，那他们刚买了新的房子嘛，我当然我就因为是我的会友嘛，我就去看望他们啊，为他们祝福。可是我一进去，我就觉得这个家里的气氛呢，冷冰冰的。那我就偷偷的问这位先生说：“你们夫妻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我感觉到你们的家好像冷冰冰？因为我牧养教会很久了，我去探访呢，我一进去我就知道这个气氛是什么啊。”那他说：“都是我太太害的，都是我太太害的。”他就这样跟我讲。那我说：“你太太怎么害你呢？”他说：“我太太呢，她就是觉得说，同样是我的同学，他们住的都是大房子，那我们现在住的还是一个小的房子，那人家开的都是很好的车，我们的车还是这个二手的车，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开好的车，我们应该住大的房子，这样子常吵他的先生，所以他先生不得已。”那他们就去找了一个大房子了。那这个大房子在 mortgage 就很贵了哈，那所以那他们目前他们两位都是高科技的人才啊，所以他们的收入也不错，但是呢要 afford 这个大的房子呢，他们就只好夫妻两个都必须去打两份工哦，一份还不够，还两份哦，晚上还要去加班呐，还要去做别的工作，这样子来养这个家，所以养这个房子哈，所以呢，变成呢，他们都没有时间聚在一起哈。先生早上走的时候，太太还在家里，太太走的回来，先生还没有回来，这样子哈，两个人，所以这个家变成一个旅馆啊。就是住的地方，夫妻甚至也很难有机会见面，所以呢，他这个先生就觉得很不痛快了，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做家奴一样，不是真正的享受一个房子。所以各位享受一个家庭的温暖， 那各位，我们教会有非常好的建筑，有非常好的设备啊，我整个刚才都转了一圈哈，啊，觉得非常非常的 impressed， 非常的好。但是怎么样子让这个建筑物，让这个教堂可以成为一个家啊？那今天我就是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这个我们的这个题目好不好？大家一起说一次，教会是我家，兴旺靠大家。你希望这个教堂成为你的家吗？希不希望？只有一些人希望啊，好像不是大家都很希望啊。也许我听错了。你希不希望这个教会是你的家？
希望。
那兴旺就要靠大家了啊！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家啊！所以我希望你不是只有听听啊，你手上有这个周报啊，如果你要稍微写一下也好，不然的话，我等一下在讲的过程里头呢，我会问你们啊，再看看你能够回答不出来哈，谁叫你请我来讲道？而且刚才史弟兄也介绍我是神学院的教授嘛哈，我以前是牧会，那现在在神学院做教授，所以呢总是要考试一下啊，看看你们考得怎么样哈。好，我们来看啊，那神的话非常的清楚啊，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教会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的圣经，我们齐声大声的来读，请。所以各位，教会应该是什么？家啊，应该是家。那大卫当他提到说神的殿中的时候，这个殿的意思是家的意思。所以台语的圣经干脆就翻成家啊，我要踮伫耶和华厝直到永远啊，我要住在耶和华的家里头直到永远。家才会住在那里嘛，你不会住在教会嘛，对不对？那大卫也是有这样子的心思，希望说神的圣殿就是一个家。然后在这里又看到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这是神的，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啊？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描写关于教会是什么啊，教会是神的是灯台啊，教会是新娘啊，教会是这个神的殿啊。但是呢在圣经里头对家庭的对教会的描写，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描写，教会是神的家啊。那我们在座各位，我想你们有姓黄的，有姓陈的，有姓王的啊，有各种各样的姓。这些姓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这个家族里头的血统里面的一位啊，所以你这个姓有那个姓不同的。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一个血统呢？是共同的血统呢？这个共同的血统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啊，那里就提到说，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呢？是不是？是。所以我们既然都有神的生命，那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是不是？是啊，好、哦。所以各位，所以在圣经里头啊、就是用这个家啊、来描写啊、这个神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最亲切的啊、哦。那我们华人说，烽火连三月，再来再家书抵万金啊、哦。那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哦。那这些呢，都是给我们看到，举头我们下个月就是中秋节喽哦。那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华人呢对这个家有一个特别的感情，有一个特别的想念。那如果你们的教会也能够让大家都感觉到，哦，这个不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而是这是一个我们的家，哇，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你在家的投入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我就用教会是我家这个主题来跟我们一同来想说，那既然如果你要让教会是我家，那你就要会想家、回家、爱家、养家、传家啊，这个观念来体会基督徒的角色责任啊，并且加以实践，这样这个教会才能够建成兴旺。你想不想继续听下去？
想。
想、哦、好啊，如果不想我就下来了啊。OK， 好，所以等一下我要问你哦，这五句话你要记得哦啊，我等一下要问你，哎，希望你能够回答得出来啊。当然我不会点名了哈、啊，你不要害怕，哎。好，我们先谈到想家，想家，我想我们都会想家嘛，哈，啊，那想家这里就先看到说要想念家人，哈，那家人是谁呢？哦，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啦，啊，那圣经里头写得很清楚，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接下来这句话是什么？为众圣徒祈求。啊，众圣徒是谁呢？哎，就是我们在座各位嘛。啊，第一堂的、第二堂的、啊，还有英文堂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嘛。哦，那所以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换一句话说。你在教会里面呢，要常常为家人祷告。当然你说，哎，苏牧师，刚才我们不是有在祷告吗？那我想请问你，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们在周间，在周间哈啊，不是主日哈，在周间会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啊、长职啊啊，为教会。这个你看周报就有很多要代祷的肢体，有为这些人祷告一次以上的，请举手我看看好吗？很少哎，啊，你不想家人吗？啊，哦，为什么你不为家人祷告呢？嗯，哎，所以好不好？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你的家。那你就要为这个家人祷告，为一些当家的人来祷告，啊，为一些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好不好？哎，有些人不太敢回答哈，哎，一次以上，不是说参加祷告会，或者是，而是说在你的祷告里头，你会想到你的家人，会为他们祷告。一次以上，好不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这个教会会不一样。那这个家呢，不是说只有基督之家第五家这个叫做家哈。我想当初这个寇监督，寇监督，我那个时代我就认识他了哈。以前我们一起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啊，一起在那里同工哈。寇监督，我们那个时候就彼此认识了。那所以我跟他很熟。那他在想到说，当他来了美国以后，来美国以后，我也看过他跟师母。那他在建立教会，要说第一届基督之家，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啊，现在到第七家。那他为什么把它叫做家啊？为什么不叫别的名称？那时候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让他真的达到家的目的哈。所以呢，除了为你们基督之家第五家来祷告之外，在这里我们看见家的范围还要扩大啊，家的范围还要扩大。在这里，圣经就提到说，我劝你第一要为，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祷。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家的范围要扩大啊？不是只有你现在在聚会的这个家庭啊，为其他的基督之家的这七个家来祷告，也为这个你现在所在的美国这个地区啊，美国这个地区啊，你们也知道现在世界的局势很乱，那美国占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我们的总统川普也是占很重要的角色啊，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一些在上掌权的人来祷告。所以希望你的祷告范围会扩大，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家。你住在美国这个地方，就要为美国这个地方求平安，这样子你才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嘛，这个你也晓得。所以各位，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你要想家呢，第一要想念家人，第二要想念家事啊。那在家里头总是有不少的事情，但是一个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一个教会，一个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传福音，把福音传开啊。所以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要为我们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讲基督的奥秘啊。这个你们要祷告，好叫真理快快传开，得着荣耀啊。所以各位，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家事啊，但怎么样做家事我还会讲，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家事就是要为教会的福音工作来祷告啊，为教会使万民做主门徒啊这件事情来祷告。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哈啊，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外展的工作可以做得起来。那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彼此代祷，一方面为教会的外展工作来祷告，这个教会怎么不兴旺呢啊。所以各位有些人也许说，哎呀，苏牧师啊，你讲得很好，但是呢，我现在年纪大啦，我也不能够在教会里头做些什么服事的工作。那你能不能祷告呢？祷告就是最重要的侍奉。各位，如果你真的不能够来教会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或这个服事那个服事，你最重要的服事就是为教会，为 整体来祷告。那这个是特别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最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你有的是时间，那你就可以来为他们来祷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第一个我们把教会当作家，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是第一个是什么啊？想家，想家啊！在周间的时候你要想家啊。好，第二个就是要回家啊。我想你们都是有家就是要回家嘛啊。那这个回家首先是谈到参加实体聚会啊，我们过去这个疫情的时候那都在线上，那有些人就习惯了就还继续的留在线上啊。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我们要回到实体的地方来啊。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有的人就停止惯了，因为都在线上啦，就线上有的时候转这个台转那个台，还可以听到比苏牧师讲的更精彩的人啦所以你就不需要来教会啦。各位请你注意齁，因为在这里呢说我们要彼此劝勉啦告诉他说你在台转台你是比较方便，但是呢我们既然教会是我们的家，那你就要回家回家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年长的，就好像长辈一样，有中年的有年轻的，有儿童的，这才像个家嘛所以呢各位这个我们需要养成这个回家的习惯那的确有一些人呢是身体不方便或者是那一天刚好有事情实在赶不及，那需要在线上，也欢迎这些在线上听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堂有不少人在线上吧欢迎你们请你跟我打个招呼好吗但是你在线上请你注意，你在线上就好像在线下一样，你一定准时坐在你的这个电视机的前面或手机的前面那你穿着要整齐不可以穿睡衣那你也不可以一面听一面做家事因为你是只是换个地方在线上敬拜所以你不要随便那这样子你虽然在线上，但是你也跟线下的弟兄姊妹一样在那里敬拜神那也不要中途跑掉要到最后祝祷结束了以后你才结束，这样好吗？线上的弟兄姊妹们你有听到吗没有回答不过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那这样子你才是真正的回家，所以虽然你在线上，但是你还是回到这个家里头跟在现场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那我曾经去过一些教会的有的教会呢，他在线上听的人他的影像都在墙壁上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他们做得很好所以在线上的人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他们也可以看到你们就这样，所以虽然他在线上，但是就是整个一个整体我不晓得你们教会要怎么做但是如果把你的影像放在这个墙上你要不要还是你干脆既然这样我还是跑到这里来好了好各位，这个是参加实体的聚会回家就是参加实体聚会。另外呢回家还包括什么？就是带人回到家中 哎，你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习惯就慢慢就不来了啊、哦，那你要带他们回来家说，哎，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哦，那请你回家来好吗？啊、哦，嗯。所以请他回家了包括两类的人，有一类是叫做未信者啊、哦、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用未信者这个字，我不太喜欢用非基督徒啊、哦、好像你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把它分开啊、哦、说哎、我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啊、哦、这样子好像、哎、把它分开。我比较喜欢说他是未信者。这个是台语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台语这个说法非常好，未信者啊、哦。是你应当信了，但是你只是还没有信而已，有一天你会信了。所以我为你祷告，我邀请你啊，希望你可以回到我们的家啊，所以是未信者。更糟糕的，有一些人呢，称呼这些还没有信的人叫外邦人。你有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这个外邦人，这个是歧视的话哦。嗯嗯，当然你讲外邦人不会被告了哈。但是呢，这个是以前以色列人歧视外邦人，所以说，哎，这些人是外邦人，不是我们犹太人。那现在我们不要，绝对请你不要讲这一句话啊、哦！我听到有人就是这样讲的，哎，我就立刻给他纠正哈。好，那还有一些许久没来聚会了，哎，各位，哎，请你前后左右看看好吗？有没有一些人他过去曾经来现在没有来的啊你看一看啊，那这些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回家呢啊、哎、所以请你注意一下啊，然后就邀请他回家啊，所以呢这里就是雅各书也是这样讲吗我们中间有些人迷失正道了，他跑掉了，也许他什么样的原因，结果他现在没有来了，那我们就是要让他可以回转可以回来哈、哦、那这是第二方面。好，那各位，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教会是个家，那第一个要怎么样讲家。回家啊，回家，爱家啊，我们要爱家哈啊，这个爱家就是要参与教会服侍的家务嘛哈。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事情要参与的。那刚才你们回应的经文里头就有刚才现在所读的这些，所以我就不讲了啊。那曾经有一个家庭，这个。家事都是太太在做，所以有一天呢，他们都走了以后，他就贴个条子在家里，家庭卫生人人有责、哦、那他的孩子回来看到这八个字，他就把这个人上面就加一画、哦、变成什么家庭卫生大人有责、大人有责。那他先生下班回来又看见说大人有责，那我变成有责了，所以呢他就再把他下面给他点一点，就变成什么太太有责，太太有责，所以推来推去了、啊、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把他当作家，那大家都有责任嘛、啊、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家做好啊，而且我们也要维护家庭的声誉、哦哎、你们在、哎、这个家里头聚会，在这个家里头出入如果有人说、哎、你们这个教会虽然是很大，但是也不算什么啊，那你要告诉他说哎，不是这样哦，我们的教会多好多好啊，我们儿童的节目，我们青年的节目啊，还有我们的讲台各方面啊，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去维护你这个家庭的生命，而且呢 你这个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误会了，离开了，你就要把它挽回过来啊，让当你要主动的去告诉人家说，我们这个教会真好，我们这个教会像个家啊，希望你可以来看看，就知道这个教会像不像一个家哦。所以各位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哦。如果新来的朋友，你要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家哈，所以你要维护这个家庭的声誉，让大家能够喜欢哈，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什么？我们再说一次，想家、爱家啊、养家。现在谈到养家。一个家庭有没有开销啊？
有啊，
那这个开销谁来付？
一起来付嘛。
哦，那这么大的面积的教会，一定有不少的开销。那还有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传道人啊，在服侍我们啊，在牧养我们，所以这个家有这个家的需要，所以我们也要负起这个养家的责任。啊，不是说教会里头有不少他们经济很好的人，他们去负责就好。每个人都要参与，因为这是你的家嘛。那你的家里头的费用，我们一起来分担嘛，哈。如果讲白一点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甘心乐意的奉献。你要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哈。手里拿着甘心祭，就是你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可以扩大这个养家的范围，我们不是只有关心第五家这个家的费用而已，你的养家的范围要扩大，比如说有一些宣教的活动，那你要能够去支持啊。那有一些教会机构啊，这些他们呢有一些专门的机构，有的是家庭的机构啊，有的是辅导的机构哈，那这一些你要去关心他们啊。还有神学教育啊，那我在我们这里就有北圣神学院，那北圣神学院现在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啊。那这次我就是昨天在北圣神学院教课，那我就知道说现在神赐福给北圣神学院，让北圣神学院学生越来越多，而且跟我们五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要支持这个神学院的施工，让神学院能够找到更好的老师，能够找到更好的学生啊，一起来参与，还有一些慈惠的施工，教会里头有些人有各种各方面的需要，那我们就是要来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啊。再来就是要传家，传家。你有传家之宝吗？什么叫传家之宝？在这里，你看这今天的圣经哈，那我只是取其中的一段而已哈。啊，在这里你就看到说，这个所谓的传家之宝，不是说你给你的儿女有什么多大的宝物，而是你要把什么？你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把信仰能够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啊。那教会来帮助教会里面的信徒能够把这个信仰继续的传下去。那各位你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从你信主，那你更要注意怎么样能够把信仰传下去。那我现在放一个短短的影片给各位看。这个影片呢，就是我自己的家，我的家族。那我们最近有喜事啊，因为在这过去的这两个月之内我们有一个我们苏家的家庭退休会啊，我们大概有50个人参加啊，我们借一个旅馆啊，然后在这个退休会之前我一个孙女结婚，退休会之后我一个孙女结婚啊，就 大家一起全家族的人都参加哈啊，一起来庆祝。那我们家族呢，就是有这个家庭的退休会，来让我们的家族每个人知道说我们要这样子来。好，现在请你看一下啊。
文案撰稿：苏家三媳妇郑其一。
大声一点。
后制郑多佳。2026年7月22到25号，在南加州的 Newport Beach 新港滩。有苏家的家族团聚，这样的团聚每两三年举办一次。行至永年是苏家大小翘首期盼的日子。这次聚集大人小孩共49人，分别来自北非、中东、加拿大、新州、宾州、明州、北加、南加，成员最多。早期公婆在世时由我们这一代来承办，那时各家孩子尚小，经济负担较重，只能采用客难的方式，自己烧煮，住处也比较简单。最近几届交给下一代全权负责，由于孩子都已长大工作，且大多已成家有孩子，因此可以选择度假式的地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话千真万确。此次节目的内容虽沿袭过往，但也有些小创意，科技的运用让人佩服。信仰传承，各家报告近况，分带分享，敬拜、信息、守主餐、祷告、才艺表演、团体游戏及带动唱等是主要内容，几乎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负责。今年有两位新人加入苏家大家庭，一是大哥的孙女婿 David， 另外一位是大哥的外孙女婿 Joseph。 大家想出各种问题，让他们两对新人回答。信仰传承是最重要的节目，每次都有让大家认识祖宗的信仰如何代代相传，特别是对新加入的成员。公公在世时由他介绍，现在由小弟文安担任。这次比较特别的是，他请人制作了一张族谱，上自公婆，下有八兄弟姐妹的二代、三代，请此次参加聚会6个支派中最小的成员，指出他们自己和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族谱中的位置。6个小成员全部答对。每天早上有晨操，这是公公在世时非常注意的节目。公公被主接走后，由苏家老六顺美带领带动唱，大人小孩祖孙三代一起参与，非常热闹。顺美已75岁，然而蹦跳不输年轻人。节目中有一个环节是怀念和庆祝，上一届家族聚会时大嫂二嫂还在，不到3年他们相继离我们而去。此次聚会中剪辑了他们追思礼拜的片段，加上儿子的劝慰，让我们一起追思他们。然后众人围绕大哥二哥按手为他们祷告祝福，很感人。今年是老六顺美75岁和老幺新美70大寿，加上老五文哲夫妇结婚40周年，我们结婚50周年，文安特请真爱家庭协会义工分别制作了4支短影片以资庆祝，还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一同为家族中少数几位未信主的家人祷告，期待他们早日归入主名下。信息部分由二哥的儿子 Low 传讲，他是一位胸腔外科医生，也在修神学课程。信息的主题是安居之所，他先问大家家是什么，然后分3点阐述：一、对家的渴望；二、神渴望把我们带回家；三、神的家。他的信息既有圣经基础，又有实例，特别是个人的经历，让在场多位老传道人赞不绝口。周六大哥文龙外孙女 Phoebe 和 Joseph 的婚礼为这次家族聚会画下句点， 两个新人都在敬虔爱主的父母养育下，他们也对周遭的人充满爱心，愿神赐福引导他们的婚姻。四天的聚集意犹未尽，各家又回到各自的日常。虽然我们这一代渐渐衰残，但看到第二代关系紧密，灵性美好，第三代相亲相爱，日益茁壮，真的很感恩。唯愿祖先的信仰能代代相传。
所以这个我们教会是个家，但是这个家呢要从你自己的家来开始啊。所以希望你们每一个小家也都能够这样子来信仰代代相传，那很自然的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家。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建造教会，那这个教会很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座各位，你们要恢复父母的属灵责任啊！你不是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学或参加青少年团契而已，你要有你们自己的家庭时光，一个星期一次，或是所谓的家庭祭坛，或者是家庭时间啊。那这样子在家庭里头来培养他们的信仰，而不是要硬拉他们到教会来。有一些孩子，现在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们的孩子已经他不愿意到教会里头来。但是你还是一样在家里头，在网站上你还是可以跟他们交谈啊，可以为他们祷告啊，那慢慢的当他愿意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当他愿意跟神建立关系以后，他自然他会找他属灵的家，就是教会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要成为一个家，我们的牧养的重点呢，应该是放在怎么样子来帮助教会里头的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信仰传承，来建立基督化家庭。那我有一本书叫做《精彩的基督化家庭》我所讲的这些呢，你可以在那里头看，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子去做。所以各位这个教会如果要成为一个家，那教会是我家，兴旺靠大家。那我们，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要怎么样？先第一个是什么？想家、回家、爱家、养家、传家，及格了。好，希望你能够记住哈，让我们唤起家的观念，显出家的特性，体验家的味道，流落家的温暖。